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保姆，保姆，
啊，我是约士巴，是大祭司耶和耶大的妻子。
我知道，我认得你。
赶快把孩子给我，快把他的衣服行李收拾好。我刚听说那恶后亚塔利亚以自立为女王，还下令杀光他所有的孙子。我们必须保住这小约阿诗的命，快，赶快呀！哎呀，真可怕，做祖母的怎么忍心杀死自己的孙子呢？乖乖孩子，别哭啊，你不认识我，你还认生啊？我是来救你这条小命的。
祭司娘，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你知道王宫离圣殿不远，王宫的婢女趁亚塔利亚睡午觉的时候跑来告诉我的。真亏她好心，要我至少保住一个小孙子的命。她亲自听见叫侍卫长杀孩子的命令。哎，时间不多了。
好了，这些东西够了，来，我抱孩子跟你走，免得他哭闹惊动了别人。
两个女人带着约阿诗不停地逃，直到进入圣殿院子和大祭司郡区，安全才有了保障。
街上大概没有人看见我们吧？
反正没有人敢追进这大祭司的卷区来。
小王子约阿诗，你想下来到地板上玩是吗？啊，好吧，他才刚刚学会走路呢。啊，祭司娘，请问您跟这小王子是什么关系啊？
哦，我是他的姑妈，是他爸爸的姐姐，我们是同父异母。他爸爸出生的时候我已经出嫁了。
小王子约阿诗在大祭司耶和耶大夫妇的家里躲藏了6年。那个时候，恶后亚塔利亚统治犹大，强迫人民拜他的假神巴利。
我说老伴儿啊，我正在想。
你在想些什么？
你不年轻了，我看出你日渐衰弱，人近100岁了，该办的事岂不应当快些办吗？
什么该办的事？你直截了当的说吧。
犹大国的未来君王住在咱们家，要不要早些扶持他坐上宝座，加冕寿高啊？
他还小，才只7岁呀。
可是你这大把年纪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还有谁能照顾他登基加冕呢？
这话也对，他年幼不能治国，但如果有个好宰相推行政令，有个好将军治军，再有几个好谋士在身边，还是没问题的。
何况目前仍有你这位忠心大祭司教他上帝的律法，另外呢，也可以结束亚塔利亚的邪恶统治，使全国人民得到解救啊。
嗯，你的话有道理，虽然我的精力不如从前，但是我仍要靠主去完成这危险的任务。万一让恶后知道了，我的老命就不保了。
这机密啊，如果不泄露出去，
那恶后的命就完了。
于是大祭司耶和耶大派人秘密地通知全国的利未人跟各族长，在指定的日子来耶路撒冷圣殿会合，又通知忠于大卫家的众大臣。加冕那一天，无数的卫队暗暗地把守圣殿各通道，号筒乐队也准备好了。这个时候，不远的王宫里，噩后亚他利亚仍茫然无知地在享乐呢。
约阿诗啊，让我看看你的新王袍。哎呦，好漂亮啊！
哦，姑妈，我有点害怕。
孩子，这我了解。这些年来，我们一直不敢让你去圣殿院子外边，就是怕别人看见你。
你们怕我的凶恶祖母知道了会杀我，是不是？
不错，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要大家都看到你，还有许多军队保护你。你看，你姑父耶和耶大穿着大祭司的礼服来了，他要带你去圣殿大门前的柱子旁，高立你，并加冕为王。
我知道，他还要给我一卷上帝的圣约。
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约阿诗，你记住。你要跟着我，你们随后的三位祭司各自拿着圣膏油、王冠跟圣约书卷，我们走吧。亚哈谢的儿子约阿诗，现在我为你加冕做犹大国的王。我把这约书，就是上帝跟你立的约，交在你手中，你好好研读，经常遵守。我用这圣油膏你做上帝子民的牧者。
万岁！万岁！
王宫离圣殿不远，所以女王亚他利亚听到了号角跟喧闹声。
哎，这是什么喧闹声啊？侍卫，卫兵，卑女，卑女，卫兵呢？
报告陛下，他们出去查看那个喧闹声了。
快把我穿上外衣，我要亲自去查看。快！
是。
女王亚他利亚慌忙地跑到喧闹的地方，看见新王站在圣殿的柱子前，接受众民欢呼。
反了！反了，造反了！
别在圣殿院内杀他，拖他出去杀了，跟从他的人也全杀掉。
士兵们在离王宫不远处杀了王后亚他利亚，大祭司耶和耶大在众军民前提议拆掉巴利庙，并杀巴利祭司马坦。约阿诗7岁登基，在耶路撒冷做王40年。大祭司耶和耶大130岁去世以前，王一直听他的教训，并顺从上帝。
文士，你向全国宣布大恩人耶和耶大大祭司的哀悼期，并在皇家墓地安葬他。我的生命和王位都出于他的维护，他犹如我的父亲一般支持爱护我。
可惜约阿诗容易受周围人的影响，耶和耶大死后，有人说服他许可人民拜巴利，但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 就指责百姓不应该拜假神，王很生气，就派人用石头把他打死了。后来两位臣仆也谋杀了王，他虽被葬在耶路撒冷，却没有葬在列王的墓地。
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是圣经朗读。
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金钱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金钱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
16岁的彼得刚刚跟朋友分手，从外面回来，一进家门就坐到电脑前，一边听音乐，一边在网上跟朋友对谈，连着几个小时欲罢不能。爸爸下班回家，想要跟他聊一聊，他拉长脸，用简短的回答含糊应付，一句都不想多讲。孩子步入青少年，父母常常觉得跟他距离越来越远，同处在一个屋檐下，却好像活在两个世界里。他对你的世界没兴趣，你好像也进不了他的世界。哎呀，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是很多父母共同的抱怨。以前柔顺的孩子，怎么一跨入青春期就变成了个小怪物呢？我跟他的世界能够有交集吗？不要紧张，父母只要用一点心思，一切还有希望。青春期的孩子处于从小孩进入大人的转型期，身心都面临很多的改变，父母要学着重新认识自己的孩子，接纳他的改变，也调整对他的态度。我们家孩子在进入青春期的第一个明显的改变呢，就是开始对自己的外貌跟穿着非常的在乎。以前他的头发是让我随便的剪，现在要上美容院剪一个特定的发型。穿衣服也会变得非常的讲究，开始会注意他个人的风格，而且是不是合乎时尚，跟小的时候我给他穿什么就穿什么很不一样了。这个年纪的孩子也会开始对热门音乐产生兴趣，似乎越吵的听起来越带劲。朋友在他生活里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朋友做什么他也要做什么，但是呢又想要同中求异，想要有自己的独特性。因为在找寻自己的定位，所以他们的心情有的时候难免会苦闷，而且情绪也不太稳定。进入青少年的孩子也会要求要有更多的自主权，还有隐私权，他很多事情都不要我们父母去干涉，也不想听你的建议，因为他刚刚开始有独立的想法，表达的方式就会比较直接，比较激动。父母如果在这个时候抗拒孩子的改变，用以前的模式来跟他相处，就自然会产生很多的冲突，因为孩子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乖乖听命的小小孩了，父母要用新的眼光来看他。在这个塑造自我的阶段，小孩会做很多的尝试，简单的说是一个作怪的年龄。很多我们大人看不顺眼的事放轻松，在一定的尺度内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像我一个朋友的儿子，他每一天上学呢都要打一条领带，即使他是穿 T 恤牛仔裤也是如此。我还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喜欢戴帽子，走到哪里都要戴顶帽子，像是大热天呢他也会戴顶毛线帽，别人看了难过他却是怡然自得。我女儿有一次到同学家玩，他们几个女孩子就彼此染对方的头发，每一个人都顶了不同的颜色的头发回家。而且有一阵子我女儿穿袜子一定要故意穿两只不一样的。我们大人面对像这样层出不穷不照章法的怪招，父母要练习压下你即将冲口而出的批评，把他看成是个朋友，以他的角度来欣赏他的选择。孩子要觉得你能够接纳他，他才会对你开放，这是你能够走进他的世界的第一步。跟接纳同等重要的是尊重。当孩子跟我们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他希望我们能够把他当成大人一样，以平和的语气、讨论的方式来听取他的想法跟感受。有几种交谈方式是青少年最反感的。第一个是说教，长篇大论的对他训话，小孩的耳朵马上就关上。第二个是威胁，下次你再这样这样这样我就怎么样哦。第三个是否定，哎呀没有人是这样的，你不可能做得好的。第四个是 没有商量余地，用权威来强迫就范，没什么好说的，我说什么就是什么。第四个是批评讽刺，你看看你房间脏得像猪窝一样，哎呀，我没有见过那么难看的衣服，你还敢穿出去啊？这些话是小孩最不愿意听的，即使他们的做法再离谱，父母也要沉住气，让他们有表达自我的机会。孩子必须要觉得被大人了解，才会考虑接受你的建议，这是走进他世界的第二步。孩子不想跟你说话，不要硬抓着他跟你交谈。大人不是自讨没趣，就是制造很不愉快的场面。父母要耐心地等候时机。有几个时候是孩子比较想讲话的，第一个是他很兴奋的时候，比方说他刚刚看了一部很好看的电影，或是听到一首很好听的歌，或是刚买了一件新衣服，他心里胀满了快乐的情绪，一涌而出。第二个是他很有成就感的时候，比方说他考试拿到不错的成绩，或是刚刚完成一个杰作，或是他比赛有很好的表现，他心情愉快，很想要跟别人分享。第三个是灰心失意，情绪受伤或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这个时候孩子的自我防卫性比较低，他渴求关怀，很想找个人倾吐。当他主动开口的时候，父母要抓住时机，顺着他的话题往下谈，由他来导引，让他畅所欲言，和他共喜共忧，觉得跟你分享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我们想要进入他的世界，也必须要了解他的世界。父母不妨听听看他听的是什么样的歌，看看他看的电影，陪他去买东西，这样子就能够对他的喜好有点认识。如果你送他去参加课外活动，不要把他送到就走，不妨留下来看一看，知道他在学些什么，班上的老师是谁，坐在他旁边的是什么样的同学。如果他有任何的表演，一定要到场观看。现在的青少年都热衷电脑，如果你也能够上网加入他的个人网页，或是用电子邮件跟他对谈，那就又开了一扇跟他沟通的窗。这些努力都是希望能够跟他的世界连结上，才能够制造共同的话题。成长中的孩子不停地在变，父母也要跟着做调整，以新的眼光来认识接纳他。有句话说，你要先关心他所在乎的，他才会在乎你所关心的。学习彼此尊重，孩子会愿意向你开展他的世界，而且慢慢重新回到你的世界。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And this is love, not that I have first loved you. And this is love, that you have first loved me. And you gave up your life, one perfect sacrifice.This is love, that you have first loved me.
You did not wait for me to make myself
分钟的圣经，两分钟的圣经。古代以色列的一位有名的战士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很多年以后，他的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站在百姓的面前，跟他们说一些等于是临终的话。约书亚给他们一个挑战，问他们是不是要侍奉他们的神耶和华。约书亚说，如果你们认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今天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明呢，或许是你所住的地方，就是亚摩利人的地方，他们的神明呢？只有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听友，今天圣经问我们同样的问题，我们要侍奉谁？我们要侍奉什么？钱财、物质、人、色情、娱乐，或者我们要侍奉那位爱我们的真神。
跟你们的孩子一起歌唱。您好，我是琼妮，你们知道吗？ 跟你们的孩子一起歌唱是非常愉悦的事。小时候，我跟我的母亲常常一起唱歌。很多人好奇，我怎么会知道那么多路德的诗歌，尤其是那些40年代的歌曲。是的，就是因为我母亲总是在唱歌，不管她是在做家务还是在开车，她总是在唱歌。我记得一些最美好的时光，像是在夏令营时，我们在沙滩上搭帐篷，围着萤火一起唱歌。我的家人不需要用特殊的日子来提醒我们唱歌，因为我们一年四季中总是不停地在歌唱。很多年过去了，唱歌成了我们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分。为此，我很感谢我的母亲。作为瘫痪者，我很感恩我还可以唱歌。当我面对我的瘫痪感到无助或抑郁的时候，唱歌往往令我精神为之一振。我有一个朋友叫瑞尼·班迪，瑞尼也跟我一样是坐在轮椅上的四肢瘫痪者，他和我一样爱唱歌，似乎在他的心中总是有着一首歌。我还记得瑞尼有个非常有趣的故事，那就是在瑞尼的儿子丹尼尔很小的时候，丹尼尔不小心跌倒而导致嘴唇严重割伤，流了很多的血。瑞尼知道必须立刻带儿子去急诊室，因此瑞尼的助手迅速抱起丹尼尔，与瑞尼一起迅速地赶到了医院。在瑞尼的助手安抚下的丹尼尔情绪还算稳定，接受医生检查，但当医生要开始缝合丹尼尔破裂的嘴唇时，他却开始尖叫哭闹。坐在轮椅上的瑞尼感到非常的无助，作为母亲，她想抱着丹尼尔安慰他，但却只能在诊疗室的一角焦急无助地看着他的儿子遭受痛苦。当丹尼尔不停地尖叫并不配合医生的治疗时，瑞尼也越来越焦虑。正烦恼可以做什么时，他的助手呼喊说，瑞尼，唱歌呀，也许丹尼尔听到妈妈的歌声就会安静下来了呢。在那一瞬间，使瑞尼想起，对呀，我经常给我的儿子唱歌。因此瑞尼在那个诊疗室里唱了他儿子最爱的摇篮曲，丹尼尔听到妈妈的歌声后也就慢慢地安静下来，所有的焦虑在那时消失了。这个小男孩只是想要知道他的妈妈和他在一起，一首歌带给了丹尼尔极大的安慰。聊到唱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请你们也像瑞尼和我母亲一样，带领着家人一起唱歌，唱歌给你们的孙子、孙女儿、你们的孩子，是不需要专业的歌喉的。想想用你小时候最喜欢的赞美诗来教他们唱，你将会给他们创造一个美好的回忆，甚至把与孩子一起歌唱这种习惯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愿上帝祝福你们。
生命记第六章。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 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城邑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围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要留意遵行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启示应许的那美地，照耶和华所说的，从你面前撵出你的一切仇敌。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
Draw me close to you, draw me close to you. Never let me go, never let me go. I lay it all down again, I lay it down again. To hear you say that I'm your friend. You are my desire.My desire, no one else will.
听众朋友，下面要跟您讲个故事，一个发生在小孩子身上的故事，也跟神有关。听完了您就会明白神多么爱小孩子了。所有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都高度尊敬的一个人物是四千年前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许多特点，世上无人能出其左右。其中之一是许多国家声称他为始祖。有人数了一下，今天世界上有56个国家的人声称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另一个特点是他100岁才生孩子。亚伯拉罕的妻子常年不生育，曾经一度为了要孩子，他自作主张叫自己贴身的女佣跟丈夫同房，借着女佣为他们夫妇生了一个儿子。没想到几年之后神赐给他一个儿子，他自己怀孕了。这么一来，原本受宠的女佣的儿子境遇就有了改变。亚伯拉罕的妻子开始担心那孩子将来会跟他自己生的儿子争夺家产，这越想越担心。终于一天，她向丈夫开口了，请丈夫把女佣和她的儿子赶出家门，不准许他们留在家里，免得夜长梦多。这位女佣备好了装满水的皮带和一些吃的干粮，就带着小孩子上路了。他们住在沙漠地带，白天酷热，很快的水就喝完了。女佣眼看自己和孩子将死，非常难过，就把孩子放在树下，自己走了几十步路，跟孩子遥遥相对而坐，放声大哭。根据圣经记载，神听见了小孩子的哭声，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女佣说，你为什么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孩子的声音了，起来，把孩子抱在怀中。神使女佣的眼睛明亮，她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小孩子喝。神保佑这位小孩子，他就渐渐长大。这件史实让我体会到神多么爱护小孩子，而且从神给孩子的爱护来看，神真是有智慧。您看看，为了照顾孩子的需要，神先安慰孩子的母亲，告诉他说你不要害怕。其次，神明白小孩子的需要不单单是物质的，所以神的使者吩咐母亲首先把孩子抱在怀中，让孩子得到他需要的爱与安全感。最后，神供应他们母子需要的饮用水，神使母亲的眼睛明亮，以至于她能够看到以前看不到的一口水井。这个故事已经发生4000年了。听众朋友，过去4000年来，神在世界各个角落照顾多少小孩子，您我是无法想象的。最近身边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更加深了一个信念，就是小孩子，神爱护。3年前，小金在医院里进入深度昏迷，虽然后来病情稍微有了一点点的缓解，眼睛能够张开，但是由于脑部受损，孩子始终不能起床，不能讲话，现在已经躺在床上3年了。一切的事情都要别人来为他料理。虽然小金能够张开眼睛，但是他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眨眼。您我眼里进了东西会眨眼闭眼，流眼泪保护眼睛，可是小金不能，所以他眼睛下端眼睫毛长长了，甚至触及眼球，长时间的刺激不舒服，他也不能够眨眼自理。 可怜的是，小金甚至连为自己求救诉苦的能力也没有，他不能说话，只能任由自己的眼睫毛伤害自己的眼睛，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痛苦。一天天过去，小金眼睛发展了炎症，日益严重，眼球充满血丝，眼球肿胀，天天都有一些黏膜液体散布在眼球上。家人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以为这个情况跟孩子昏迷的病情有关，连医院的医生们都束手无策，把孩子送回家来。现在再找医生又有什么用呢？所以他们一直不知道该采取什么行动。孩子身边照顾他的奶奶实在看不过去了，一天他告诉我，孩子需要看医生。老人家对我的诉求，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因为自己懂得太少了，所以便开始为小金需要的医生和护理祷告。一天晚上，我带着自己的孩子到美国教会参加学习圣经的聚会。当天我儿子邀请了一位朋友参加，所以我刻意地坐在朋友的母亲身边，聊尽地主之谊，因为他不熟悉这所教会。聚会进行到一半，大家正在唱诗歌，神的圣灵突然在我的脑子里告诉我，旁边这位母亲可以帮助小金的眼睛。这个意念来得非常清楚而且强烈，我知道他来自南非，曾经是医生，但是他在美国没有执照，所以他没有职业，而且他是哪一类的医生我也不知道。聚会结束之后，我就有意找他谈话，他竟然告诉我，他行医的时候南非正好医生短缺，他就被派到小儿科，专门为孩子们看眼睛和骨头这两方面的问题。我听了又惊讶又高兴，就把小金的情况告诉这位母亲，她欣然答应亲自去到小金的家里。在检查之后，她告诉我们问题不大，而且这个问题在家里就能够自行解决，只需要把眼睫毛剪短，或是把下眼皮用胶带粘住，使得下端的眼睫毛能够不接触眼球，然后买一种专治眼睛发炎的消炎药，是不需要医生开处方就可以买到的药。小金家人按着指示进行护理，一周之后，小金眼睛就有了很大的好转，全家人非常感谢那位南非的医生。但是我知道，真正爱着孩子的是神。圣灵如果没有把那个意念给我，我根本不会知道孩子朋友的母亲能够帮助小金，不会知道他还曾经专门是一群南非孩子们的眼科大夫。就像亚伯拉罕的女佣一样，她没有能力看到水井，她也不知道那里有一口井，是神叫她能够看见的。女佣在绝望中已经放弃孩子了，但是神的使者告诉他，把孩子抱起来。天使的话带来的启示是，孩子不但需要水，孩子还需要安全感，需要拥抱，需要爱，需要希望。这个故事让小金家人深受启发，他们本来已经给孩子的身体带来了上好的照顾，可是现在他们更在精神上给孩子带来爱以及乐观的希望。奶奶虽然过去上庙里烧香，现在也把教会的神的诗歌录音磁带放给小金听了。教会弟兄姐妹听了之后很受感动，开始默默地去到小金家里照顾他们。 有些人读故事书给小静听，有些为他按摩，有些唱诗歌给他听，有些祷告给小静带来希望，有些人带他的祖父母出去买菜，有些为祖母剪头发，有的探望他的母亲。我们不知道神的全盘计划如何，将来这孩子会怎样，但是我们知道的是神爱小金，神希望孩子被爱，所以我们教会愿意做神的口，神的手，把神的爱和力量带给小金全家。这一切也都是出于神。每个孩子都是神的孩子，小孩子不像成人，他们无知无助，没有能力自己保护自己，所以神对小孩子的关怀保护更直接。亚伯拉罕的儿子和小金的故事让我们相信，古今中外，神为了保护小孩子做了多少事情，您我永远无法知道。此外，神帮助小孩子的方法也是您我无法测度的，因为神是万能的。女佣没有能力看见水井，神就给她能力见到水井。我不知道小朋友的母亲曾经是南非孩子们的眼科大夫，圣灵却让我知道她能护理小金的眼睛。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曾经说，圣灵来了，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经历了这件事之后，我深信耶稣的话千真万确。听众朋友，小孩子神爱护，您愿意成为神的口，神的手，爱护您身边的小孩子吗？如果您不知道怎么爱孩子，至少有一件事情您是可以做的，请记得神的叮咛，不要带坏孩子，不要在孩子面前做邪恶的事情。神说，你们大人们要谨慎，不要绊倒小孩子，因为孩子的使者常到我面前来。是的，听众朋友，小孩子是神的孩子，如果我们把任何一个小孩子带坏了，这孩子身边的天使会到神那里去报告，将来审判的时候，我们就要下地狱了。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手机或是电脑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